信心的试验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站。那么第二个题目呢，就是听道跟行道，那么就是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八节，二十七节，所以这样第二章就完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第一章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题目，前半段讲信心的试验，后半段讲到听话，讲到听道和行道。好，我们现在暂时不要问说这些怎么连在一起，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这很明显的，前面一个专题，后面一个专题，前面一个题目，后面一个题目。那么就这个我们一定先要把握住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二章呢刚好也是两个大的题目，第二章两个大的题目。那么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，你看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一段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按照外貌来待人，不能按照外貌来待人。那么这个是前面的半段，后面的半段呢就是信心与行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要明白整个的雅各书以前，我们起码脑子里面要有这样的图画啊。第一章信心的试验，后面呢听道行道，然后第二章前面是讲到这个不要这个以貌取人，不要外貌待人，然后下面呢后面半段就是信心与行为。然后第三章呢，你看见也是分作两段，这很好记的。前面三是几章的嘛？前面三章也是很好记。那么你三章一节到十二节是一段 ，OK， 这个是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的言语，讲到我们怎样的说话。然后呢，从第十三节一直到末了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上头来的智慧。上头来的智慧，所以呢，你看这是第三章这两段，那么第四章呢，你发现也是两段，一样两大段啊。所以呢，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那这一段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俗世的记号，俗世。如果一个人你说他爱世界，他非常的世俗化。那么你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已经世俗化？他的这个记号是什么？这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爱世界，一个人世俗化了，他有什么样的记号，以什么样的记号。那么然后后面十三节到十七节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依靠的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地上，我们只能说，主如果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我们活着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说我们要活着，我们完全依靠神的旨意而活着。所以不是我们要怎么计划，我们要怎么决定，是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就能这样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一个依靠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又是第四章。所以呢，第一章有两个思想，第二章两个思想，第三章两个思想，所以一共是八个思想，八个题目。那么到了第五章呢，比较复杂一点，第五章一共有五个思想，就是有五段的，有五个题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。那么第五章的里面的第一个题目呢，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六节，那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就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就是给富足人的警告，给富足人的警告。那么这是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然后呢，下面一个思想就是讲到忍耐与赏赐，忍耐与赏赐。那么这个就是第六节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是给我们看见忍耐与赏赐。然后呢，就从十二节这就这么一节，这一节的自成为一个段落，自成为一个思想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，就是一个思想。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歧视，这很简单啊，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可以歧视。就是启示的愚昧，这里给我们看启示的愚昧，这是第十二节。 那么然后呢，第四个题目就是第五章的第四个题目，就是从13节一直到18节，这讲祷告。那不光是讲祷告，而且讲的有功效的祷告。啊，我们说过，这个雅各呢是很会祷告，他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他两个膝盖因为跪在地上很久很久，所以像骆驼的皮一样。那么他的确是很会祷告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他可以说现身的说法，给我们看见他不只是会祷告，而且他祷告是大有功效。然后呢，19节20节是最后一段，19节20节最后一段就是讲到这个挽回弟兄，讲到挽回弟兄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看，一共是13个大的题目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的箴言。那13个大的题目就代表13段不同的思想。那么圣灵呢有13段不同的思想，然后呢借助雅各呢给了我们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想我们就想知道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可能把这13段的思想，我们找到那个圣灵中心的启示，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思想通通把它连在一起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盼望能够做到的。那么最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整本的雅各书，现在我们要进到整本雅各书的精华里面。现在我们要希望的就是希望能够从这里面读出他属灵的教训来。那么第一，我们说过，我们需要从旧约的箴言来看雅各。那么这是在旧约箴言的光照底下，那个亮光底下，我们来看雅各，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这里找到圣灵中心的思想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昨天晚上特别也提起，就是雅各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有26次都是引山上教训的话。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在新约书信里面，你找不到一卷书信像雅各书一样，它能够把主的教训呢，能够浓缩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面。而且它浓缩所含有的内容呢，是远远超过其他新约书卷除了四福音之外的内容。意思就是说，四福音之外任何一卷里面都有讲到主的教训，保罗也讲到主的教训，但是明明讲到主的教训，没有一卷书像雅各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一个讲义，让弟兄姊妹去读，就是你如果比较雅各书跟这个山上教训的话，你发现说，原来当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，在他的背后有山上的有主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雅各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，因为雅各是接受主的教训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，就是说你读雅各书背后，我们一定要想到山上的教训。如果你不是从山上的教训来看雅各书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会明白雅各书，因为这里面用的字，这里面所引的圣经就是山上的教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我们手里两把钥匙，一把是旧约的箴言，第二把是山上的教训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，我们再把雅各书再整个的扫描一遍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它中心的思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旧约的雅各旧约的箴言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就是山上的教训。那么同时我们找到这里面有哪几个地方是引山上的教训，我们虽然给弟兄姊妹看过了，但是呢弟兄姊妹比较过，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特别再强调一下，那么你就知道了里面有你再来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印象就很深刻。那么这一卷书呢，就不是像普通人所以为的不过是像箴言就是了。那么其实这卷书呢，实在说来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。那么我们在台中讲过箴言， 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再把它很快的复习一下，我们不深入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说过。那么我们这雅各箴言呢，一共是31章，可以分作两大部分。头八章呢是一部分，后面的从第9章第31章呢又是一大部分。那么第一段呢，这个第一大段是讲智慧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箴言头八章的智慧呢，乃是智慧，或者这样说，那个智慧是人格化的。什么叫做智慧人格化呢？意思就是说，那里所说的智慧，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，我们的主就是智慧的化身。那么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那个道就是箴言所说的智慧，他从创世以前就已经有，他在神面前为公师，日夜为神所喜爱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箴言，箴言所说的智慧。智慧呢，没有别的，智慧乃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头八章是讲智慧，那后面从第9章开始，一直到31章，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。前面讲的智慧，后面讲的智慧之子。你记得主耶稣说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那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都是愚昧之子，我们得救以后呢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就变成了智慧之子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明白智慧之子，我们这些人怎么成为智慧之子，你只要看第9章一直到31章。那么最有趣的一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第9章的时候，我很快读一下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圣经，这个和我们有关系，和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圣经，这雅各书很有关系。那么我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箴言第9章，箴言第9章，箴言第9章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7根柱子。这个在原文，这个建造凿成7根柱子，那个凿字啊，是指着这个智慧啊，他造房屋的时候，结果他就从一块大的磐石里面，他就凿出了7根柱子。那么这是他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智慧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，我们的主就是智慧的化身，他也就是那个磐石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从那个大的磐石里面，他就凿出7根的柱子。那么这个7根的柱子呢，我们说过就是指着属灵的性格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智慧要建造房屋，所以呢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么教会怎么得着建造呢？他必须先从那个磐石里面能凿出7根的柱子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读过箴言的时候，我们就从箴言里面我们找到了7根柱子。那么那个7根柱子就特别是指着属灵的性格来说。那我们曾经更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了，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呢，它自然有一个性情，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基督的性情。因着有基督的性情，所以我们爱，我们也谦卑，我们有忍耐，我们自然的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性情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爱，我们能忍耐，能够温柔，我们有基督的温柔，有基督的忍耐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我们就活出了那个基督的性情。因为一个生命是一定有一个性情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一定能活出那个性情来。那么鸭子跟鸡，我们知道如果你把它赶到水边的话，那么鸭子呢，我们知道鸭子呢，它很自然的就会到水里面去，那么鸡呢，它很自然的就躲开水，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性情。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呢，今天我们知道自从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自然的 就活出他的性情来。因为基督是谦卑的、温柔的，所以许多时候